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说到爱的永恒性，爱是永不止息，上帝就是爱。各种恩赐总有消逝的时候，但是爱是没有止境的。跟着我们开始研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们只看了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里说到两种恩赐的比较。因为哥林多教会重视说方言的恩赐，造成聚会秩序的紊乱，所以保罗特别针对他们这个问题，劝诫他们要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因为没有经过翻译的方言只能够造就自己，但是先知讲道的恩赐却是能够造就教会。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的经文。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我想他是指到他做宣教士的经历，他至少说过十二种不同的方言。保罗在外地旅行传道的时候，外地的人不懂保罗的言语，而保罗也不明白他们所说的话，但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却是使用他们的言语，使他们可以理解。当然保罗不一定说得很流利，但是他为了他们的好处，他使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都能明白他的言语。接着我们来读第二十节，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保罗再一次指出哥林多教会的人，他称他们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现在他叫他们不要行动像小孩子那样。接着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大家可以看见说方言是指到言语，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接着我们读22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保罗的意思是说，当我进入宣教的地方，那地方的人使用一种跟我不同的语言，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需要用上他们的话语，使他们能够明白，他们听了福音就相信了。所以现在无论我到哪里去，我都用当地的语言使他们明白，然后我以先知讲道的恩赐教导他们明白上帝的话语。接下去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3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我们不希望一个陌生人进入教会的时候，使他们感觉到教会内的一些人好像是发疯一样。假如今天我们只需要一样东西的话，那么我相信只有上帝的话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世上的人是比较有理智，他们具有科学的头脑，有专门的知识，他们会要求一个合理而能够明白的福音。上帝的话必须使人可以容易理解的。接着我们读24、25两节的经文，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换一句话来说，假如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位还没有信的朋友进来，他听了你所宣讲的道，他就可以明白而悔改。第26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在聚会当中，如果有任何人说方言，那么就必须有翻译的人把信息翻出来。接着读27跟28两节，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这里不但表示要有翻译，而且要有一定的秩序。假如有人在说方言，必须有人翻译方言，而且这些的信息必须是与上帝的话有关的，否则圣灵就不在这里。所以没有翻译的人，说方言的人就要安静闭口，只对自己和上帝说就是了。接下去我们读29跟30两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当时哥林多教会当中有先知，他们可以做先知讲道。在使徒行传第21章第9节记载了当时有人做先知，请大家听我读。腓尼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在使徒行传同一章里面，雅加布也是先知。今天我们不再有这一方面的恩赐，甚至于天气的预报也不能十分的准确。接下去我们看第31节，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他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每一个人都可以宣讲神的话语。在见证聚会里，我往往是特别感受到蒙福，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口为主做见证。第32跟33节我来读，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教会的聚会需要有秩序，不可以混乱。第34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保罗在这里说了什么呢？这是关于方言的。他不是说妇女在教会中不可以讲道，而是说不可以说方言。亲爱的朋友，或者你觉得这是不太好的，然而这是事实。个人的前书第14章35、36两节，我来读这两节的圣经。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当时的人都以妇女抛头露面公开说话为可耻的看法，要求信主的妇女顾及聚会的秩序而闭口不言，把心中的疑问留到家里面去请问自己的丈夫。好，接着我们读37跟38两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这是一个真实的考验。假如今天有人说他是先知或者是属灵的人，那么就要使他明白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主的命令。使徒所说的话就是主的命令，对于教会具有最高的权威。若有人故意推诿不知，那么就由他不知道算了。第39跟40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被鼓励切莫最好的恩赐，很明显的教导上帝的话语是最好的恩赐。感谢上帝赐我这种的恩赐。这里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这是一个大原则。我曾经参加过一些灵恩的聚会，他们有人说方言，我只是感到场面非常的混乱。保罗说上帝的事情并不是如此混乱糟糕的，这两节是属灵的恩赐的结论。现在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第15章，也就是最末后的一章。这一章的主题是复活，这一章可以被称为圣经中最重要和最决定性的其中的一章。假若要选圣经中哪十章经文是最重要的话，我相信这一章是其中的一章。这一章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早期教会解答异端的答案，因为那时候有人否认主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这一章也是哥林多前书中保罗要说的第三大属灵的事情。在这一卷书信当中，首先保罗处理关于属肉体的事，他处理的都似乎是哥林多信徒看为最重要的事，而今天也是十分重要的。然后保罗从属肉体的事 转到属灵的事。多么奇妙的是，每一个信徒都从圣灵获得恩赐，这是十分难以想象的事。因为上帝把恩赐给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运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伙伴，参与传扬他的事工。跟着保罗带我们进入一篇伟大的爱章，一切的恩赐都在爱的引领之下运作，而且爱是圣灵中的一项果子，这是赐给我们的。在一切之上，我们要看到在信徒的生命中有爱的表现，这是圣灵的果子。现在我们来到属灵的事的第三方面，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和我们自己的复活。基督徒信仰的最高峰不是以死作为终结，所以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不是从日落到日出的部分，我们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的，这对我们的生命有重要的意义和目的。今天我们仍然存留在世上，因为我相信我的生命是朝向永恒而迈进的。我不会容让自己停留在这一刻，因为我知道我必定得奖赏，我要侍奉主直到他接我回天家为止。这伟大复活的篇章其实是与福音有密切关系的，福音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基督的复活。坦白地说，没有复活，一切的事物甚至于基督的死也是没有意义的。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的死是为我们的过犯，而他的复活是要给我们一条肯定丰富通往天堂的道路。我们因为信他而被称为义，他的死是为我们，而他的复活却使我们被称为义。在进入这一章之前，我们先来界定复活的意思。复活不是属灵的，而是肉身的。我们的身体将要复活，在圣经中复活是指到身体的，这不能用在属灵的复活上，这是指到肉体的复活。在保罗的时代，哥林多和罗马的世界被三种关于死和死后生命的哲学所控制。第一是斯多亚学派，他们认为在死的时候灵魂合并到神的身上，所以人性是被破坏的，这一种的观念使到复活变成不重要的事。第二种的学派是以比古罗学派，他们是物质主义者，他们认为死后是不存在的，死是存在的结局。第三种是柏拉图主义，他们提倡灵魂的不道德，相信一个投生转世的过程。大家可以在印度的宗教中找到类似的意思。以上的三种学派否认肉身的复活，所以当保罗在雅典传讲复活的道，他们就以为他是在传讲一位新的上帝。我们要十分十分清楚的明了，保罗不是说关于属灵的复活，灵魂是不会死的。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如此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假如某一个人不是上帝的儿女，那么他就要去到一个受苦的地方。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章的分段， 这里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关于在福音中复活的重要性。第二段是第五节到第十九节，是复活的证据。第三段是第二十节到二十八节，是复活的夸胜。第四段是第二十九节到五十节，是复活的安排和模式。最后就是第五段，是从第五十一节到五十八节，是复活的能力。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在结束之前，让我跟大家温习一下今天所学习的内容。今天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七节到四十节，这里说到方言跟先知讲到的功用。方言对慕道的朋友和不信的人来说是胡言乱语，因为他们听不懂，但是先知讲道能够剖析他们的内心，使他们信服神。跟着说到在聚会当中运用恩赐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以造就教会为原则。至于妇女们讲话，也要有约束，免得影响聚会的秩序。保罗如此的强调聚会的秩序，是希望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在神智清楚、明白、了解的情况之下受造就。这是今天我们守主日的时候要被提醒的。愿上帝赐福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还剩下一点的时间，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的经文再为大家读一次，加深我们的印象。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呢，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注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让我们现在一同安静低头祷告。主啊，您是无所不在的神，您知道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光景也在他们的旁边。主啊，愿您赐福借着今天他们所听见的每一句你自己的话语，主啊，都造就他们。主啊，你恩待他们如恩待我一样，让我从圣经 你的真道里面得着亮光，得着启示，又传讲出来。但愿有好多在收音机旁边的传道同工，或者是你的儿女，不但从真理上得到造就，而且也去传给别人，让更多人得到造就，让你的教会被建立。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有这一个机会接着广播。虽然我们相隔天涯，但是我们在一起彼此祷告交通的时候，就好像在一个房子里一样。我们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我已经收到好多弟兄姐妹的来信，把你们要祷告的事告诉我，我也在主的面前一个一个提你们的名，或者你们家人为你们祷告。我相信主垂听我的祷告，请你们再写信来。